我们很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每一位，希望会后如果你不急着走，可以多一点留在这里。我们是自由散会，那有一些人在这里要更多的追求哈，那个会后常常好酒在后头哦，在越后面神的同在实在越荣耀。好，上个礼拜就有人跪在这里，就大大的被圣灵充满，从腹中涌出活水的江河来哦。所以大家要把握那样子一堂那个神的同在，一直浇灌，一直浇灌，越到后来越荣耀哈。所以如果你不急着走，你可以留下来，让主更多的做工在你身上哈。真的是一刻值千金哦，把握这样的时间。那如果你要买录音带或什么，可以到后面去，或者交通哈，可以到我们后面的主日学教室去。那盼望大家可以多多的参加我们一起的爱宴，我们可以多一点认识您哈。我们一起来看以弗所书第三章。我们已经花一段时间都在讲以弗所书，因为这一卷圣经太宝贵，太宝贵啊。那里面有太多的丰富。我们今天要讲第三章啊，第一节到11节。第一节到十一节，请 Esther 为我们念好吗？
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量定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就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在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可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就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照神所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
好，谢谢。那这里呢一直重复出现一个词哈，就是奥秘哈。这里有讲到一个奥秘，在哥罗西书那里也讲到一个奥秘啊。我们来看一下哥罗西书第一章，我们这里不要翻掉哈。哥罗西书第一章，25节到27节，请 Esther 再为我们念哈，25到27。第一章。
做了教会的执事，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
27。
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
谢谢。那这里又讲到一个奥秘哈，而且两边都讲到哈，保罗他从神领受一个职事呢，就是要传讲这个奥秘。好，他从神领受一个职事，神把那个他说第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七节，他说我做了这个福音的职事哈，要照神的恩赐哈，这个恩赐呢。他领受这个职事是神的恩典临到他的身上。他说这个恩典呢是怎么样临到他的身上，是照着神运行的大能来赐给他的哈。然后呢他说要叫他呢把基督那个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哈，使众人都能够明白这个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好，那哥罗西书这里也讲到，他说这个奥秘是什么呢？在哥罗西书这个第一章25节，他说保罗说我神哈、哦、为你们赐给我这个职分哈、哦，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 他说这个道理就是什么，保罗一直在传一个道理，是传什么道理呢？他说就是在传这个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保罗一直，他说他领受一个职事，就是要一直传讲一个奥秘。那这个奥秘是什么呢？在以弗所书这里讲到说第六节，第三章第六节，他说这个奥秘呢，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应许。什么意思？他说这个奥秘呢，就是外邦人跟犹太人都借着耶稣呢得以成为一个教会。好，所以这个奥秘就是教会。好，讲到这个教会，那我们再看哥罗西书第一章，他讲到这个奥秘是什么呢？他说这个奥秘是什么呢？在第一章二十七节，他说这个奥秘呢，就是他说，基督在你们的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那这两件事讲的一不一样？其实都在讲同一件事。因为教会，什么叫教会？当然广义的教会就狭义的教会就是指某一个建筑物里面的这一群人成为某个地方的教会。好，但是广义的教会呢，就是基督住在我们的里面，这就是教会。教会就是神的居所，所以基督住在我的里面，我是教会的一个小小的小教会，但是呢，我们集合起来，全世界这样的基督徒集合起来，成为一个大的教会。好，那所以这个奥秘就是什么？基督要显在我们的里面。他说，这个成为有荣耀的盼望。好，我信主有六七年的时间，我读以弗所书、哥罗西书，我读了再读，背了再背。但是呢，这个奥秘对我仍然是奥秘，又不明白，没有这个经历。可是一直到我被圣灵充满以后，耶稣显现在我的里面，那么真实，这个奥秘才向我开启了。我一个感受就是说，哦，主啊，我从来不知道，我信主六七年了，我从来不知道神可以那么真实的显在我们的里面。弟兄姊妹，这对你是不是个奥秘？我们一个姊妹，她这个今年的七月八月到大陆去哈，去短宣哈。那她去短宣呢，他们就因为前三年呢，她的这个姊妹的爸爸他是个牧师呢，已经每一年都去。那里短宣了，已经带了一些人信主。那他今年去呢，就比较是培训这样子哈，培林这样。那他呢，就看到一个姊妹哈，一个姊妹五十几岁的一个老太太，然后他就跟他说，他说我们牧师说哈，我们不但可以凭着信心知道耶稣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可以清清楚楚的知道神耶稣就在我们的里面。他说那个五十几岁的姊妹就说，对对，清楚的很啊。就我们的姊妹她反而有一点吓了一跳，对不对？有时候我们在这样的教会里面，我们听了很多道，所以那些话我们好像也会背，讲出来也好像很自然，可是到底是不是我们的经历？他就告诉他，我们牧师说，我们不但可以凭信心知道耶稣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可以清清楚楚的知道他就在我们的里面。他说，对对，清楚的很呢。那对他而言不是奥秘，对他而言不是奥秘，耶稣的显现，基督在我们的里面那么真实。那弟兄姊妹，这对你是不是个奥秘呢？他说这个奥秘是什么时候显明出来呢？他说在第五节，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五节，他说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所以这个奥秘什么时候才向人开启呢？是五旬节圣灵来了，这个奥秘才开启在人的里面。也就是旧约里面有许许多多的先知一直在传讲 先知一直在预言说，将来有一位很奇妙的人要来，很奇妙的人，他要生在哪里，他的一生要叫那些受压制的得自由，被捆绑的得释放。他一直在讲这位奇妙的人会怎么样死、他讲，可是呢，人不明白，一直到五旬节，圣灵降临在他们的里面，他们开始，他说，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这个奥秘才开启了在人的里面。好，那你看看，耶稣的门徒，他们跟随耶稣3年多的时间，他们亲眼看见耶稣行那么多的神迹，亲眼看见耶稣五饼二鱼拨开来喂饱了5000个人，好，还余下了12篮，好，那他们亲眼看那么多的神迹，亲耳听耶稣讲那么奇妙的道理，他们亲眼看见耶稣在变化山上那个衣服洁白放光，好，地上的漂布没有能够漂那么白的，而且他们亲耳听见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太奇妙了，太神圣了，太可畏了。可是呢，他们有没有改变？没有。对他们有没有什么实际的帮助？短暂。哦，当时听了觉得好奇妙哦。然后你看他们下山以后有一点神圣的敬畏在他们身上，所以下山以后他们不敢乱讲话，变得这个比较有点神圣的敬畏在他们身上。可一段时间以后又开始乱讲话了，又开始增进，嫉妒，谁坐在耶稣的旁边呢、又开始这样增进嫉妒。所有外面看见的没有办法让人真认识神，所以这些门徒呢，他们为什么不认识耶稣？因为他们一直从外面去看耶稣，从外面去听耶稣。可是直到五旬节圣灵降临在他们里面以后，他们完完全全的改变了。圣灵一降临在他们身上以后，他们开始变得刚强勇敢。然后以后使徒行传，你会发现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言行极大的改变，从那样子一个粗糙的人变得那么细致，开始有爱，从一个那么软弱很容易被惊吓的人，变得有一个稳固的个性，不能震动的果在他们身上，从一个肤浅的生命变为尊贵的生命，他们从一个那种渔夫变为一个渔夫没有知识的人，变成人家说看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他们从无名的小卒成为一个祝福许许多多的人，许多人变成要取他们的名字 Peter James， 很多人要取他们的名字。那你看他们当这个奥秘解开在他们里面以后，他们开始从里面来认耶稣，他们不再是从外面去认耶稣。好，所以就是保罗说的，我们曾经从外面去认过耶稣，如今我们不再从外貌去认耶稣了。可是你会发现今天许多基督徒仍然是用外貌去认耶稣，从外貌去认教会，来到教会呢，就看这个教会装潢怎么样啊，这个教会有多少人啊，这个教会的讲道讲得如何啊，这个教会就是唱几首诗歌，然后就怎么样，然后接着就报告，接着就讲道，从外面去认耶稣，从外面去认教会。可是神另外得着有一批人，他们里面明亮起来了，这个奥秘向他们开启了，所以他们从里面来认耶稣，里面来认耶稣。 我那时候，开始去锡安堂公馆沟子口聚会追求主。有时候你追求会成为一个习惯性，时间到了就去了。好，那有一天，我走到那个公馆呢、哦，公馆我们是下车以后，先是一个就是一个大巷子。然后渐渐越走就越窄的路，到一个很窄，差不多一个人的宽度的窄路，这样进去才是那个教堂。然后我才一走到那个大巷子的时候，神的荣耀就这样向我开启。哦，我一个很深的敬畏说，哦，主啊，你在这里，你在这里。就说那个荣耀已经从那个巷子的那个地方一直涌到外面来了，那个大巷子，你一到那里，你就已经可以感觉到神的同在。很多时候我们没有预备好心，你就是去，然后坐在那里，哦，等着开始。可是你不知道，其实神大大已经在那个地方了。我们在洛杉矶有一个妈妈哈，她也是非常忙碌的一个妈妈，可是她每次她就是那个礼拜四哦，他需要开一个小时的路程，从很远的地方开一个小时的路程来参加我们的聚会，他渴慕来追求。有一次他就告诉我，他说他开车哦，就一到了就一快到我们教会的时候，他说他整个神的同在就那样丰富起来了，就充满在那，所以他知道神在这里。当一个人带着一个渴慕的心要去敬拜神、寻求神的时候，他可以感觉到，即使在还这个一个神同在那么丰富的教会，他还远远的时候，他已经可以感觉到神在这里，起了敬畏的心。我们上次有一个姊妹，她从洛杉矶来，特别带她的爸爸妈妈、弟弟啊、弟媳妇来参加我们的聚会。后来她告诉我，我回到洛杉矶的时候，她打电话，她跟我讲，她说，哦，我一进到你们那个地方，我就发现哇，主的同在那么浓厚。她好像忙着在带爸爸妈妈啦、弟弟，可是一个人有预备心的，他从里面去认识耶稣。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每一次来聚会好好的预备心？我们今天才一来坐在这里，就觉得啊、哦，主的同在那么甘甜。这个奥秘对我们不再是奥秘，你不要只是礼拜天固定要做礼拜，你要来寻求他的同在，他的同在可以成为你一生的转捩点。那保罗呢，他就说他一生呢领受这个职事，就是要来传讲这个奥秘。好，他说这个奥秘呢历世历代以来被隐藏，如今在圣灵里面向他的圣使徒开启。所以他从里面，他说他要来传讲一件事，就是基督住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有荣耀的盼望，有荣耀的盼望。就是不管你在什么环境里面，他在你的里面，他就成为你的盼望。你不需要说完了完了，他成为我们有荣耀的盼望。我前些时候，有一天我接到洛杉矶一个姊妹打电话跟我讲一件事情，她就说叫我回洛杉矶以后一定要快一点办那件事情啊，否则会多糟糕啊，会多可怕这样子。我一挂断电话以后，我就觉得一个很大的压力压往我的身上来了，所以我就坐在那，我就说主耶稣，我不背负这些重担，我把这个重担都交给你哈，我不背负这些重担哈。因为我们已经习惯这样操练了，你们不要以为传道人都没有压力， 一样都是人，一样都有压力，那个很重的压力，然后他把那个事讲得到多严重这样，哦，所以我一个很重的压力，觉得而且又好像很紧急哦，这样不赶快解决会不得了这样，所以我就说主，我不背这个重担，我把这个重担卸给你。我这样跟主祷告以后，主就跟我说话，主说你所交给我的这些重担，我都会一一的解决，我会把这些都做得很好。哎呀，我整个非常的安息。后来呢，然后时间到了，我就回洛杉矶去。我照着本来的计划要回洛杉矶去服侍，我就回去了。回去了以后呢，我礼拜五回去，五六日都照样的聚会啊，然后照样的服侍，一直到礼拜一，然后才跟他约了见面，要去解决那件事情。啊，礼拜一跟他见面以后，哦，他也是告诉我怎么样的严重啊，哈，啊，谁又说了怎么样啊，哈，讲了多，这个怎么多少怎么样的严重啊？因为他有他那一方面的专业知识，所以呢，他就是就他的专业知识把这件事情的严重性一直的告诉我这样。后来我就告诉他，我说对，你有这方面的知识没错，但是我们有一位神是高过你所知道的这一切的知识，这一切的尝试。因为他好像就是一直要让我知道那个我们这样从台湾来啊，不够知道这里的一些什么什么事啊，这会不得了啊，谁又懂这个又说怎么样这样。感谢主，我里面一直很深的平安。我就告诉他说，对，你懂这些知识没错，但是我所信靠的神是越过，是高过这一些知识的。我知道他已经说他会解决，所以你放心。我就是这样跟他讲。好，那然后呢，后来我们就去办这些事，15分钟就把那件事情就证实给他看，不是像他所以为的那么严重。所以等到我们去办了那件事以后，出来以后，我说怎么样，你觉得怎么样，他就笑了。好，他就笑了。人所以为的，对，我就发现说我们服侍主这15年来常常遇见啊，有些人有医学的知识，他这方面有专业的医学知识，那一个人有专业的会计的知识，那一个人有专业的什么知识啊，好像他们都很懂，只有牧师最不懂，牧师只会信靠神，好像他最不懂，但是牧师懂神就够了，因为有一位神他高过这一切。弟兄姊妹，你想这些使徒们渔夫他们有什么知识？没有知识的小民，但是这个奥秘在他们里面开启了，基督在他们里面那么真实，神就可以借着他们成就那么多奇妙伟大的事。你可以有很多事不知道，但是这位神你必须要知道，你必须要得着他，无尽的宝藏在我们的里面。我常常很感谢主，他就是那么信实，他怎么说事情就怎么成就。可是很重要的就是你必须要能听得见他的声音，你必须不能让基督在你的里面还是个奥秘。你可以听很多的道，有关基督的道，但是基督在你的里面仍然是个奥秘，所以你必须去得着。这不在乎你信主多少年，乃在乎你可慕不可慕，你对他认不认真。有一位姊妹在东岸，我认识她，她从台湾来，来了以后在东岸有一个教会就信了主，信了主以后，后来她参加我们东岸的那个 Pilgrim Camp， 她被圣灵充满，她被圣灵充满以后，她就要决定要受洗了。 就他受洗的时候，在他们教会的受洗见证，他说什么？他一个小女孩子这样上去，他做见证，他说：“弟兄姊妹，我们单单知道耶稣是神是不够的，我们单单信耶稣是不够的。弟兄姊妹，耶稣就在这里。”哇，下面好多执事瞪大了眼睛。对，很多执事可以在聚会里面，他不知道耶稣就在这里。可是一个小女孩子，她经历到神的同在，她里面的眼睛明亮了，她看见耶稣就在这里。她说：“耶稣就在这里。”她讲得那么感动，好像那么激动，她的眼泪流下。她说：“耶稣就在这里。”因为她看见当中有很多人啊来聚会，只是social social。知道耶稣就在这里，没有带着一个渴慕的心要来寻求耶稣，这他一个迫切。他说：“我们单知道耶稣是神不够的，耶稣就在这里。”我们需要在我们的里面认识这位耶稣。有一天，那个日子会来临，就是。我讲一个见证，有一个例子。有一天，伦敦哦，伦敦，那个雾非常的浓，浓到一个地步哦，你完全看不到马路，完全看不到马路，所以整个伦敦呢就是一片的，就是你完全没有办法走路。结果他们怎么走路？他们都要请瞎子来带领他们走路，因为只有瞎子认得路。为什么？因为瞎子他们走路平常不是靠着外面的眼睛在看，他们里面已经有一个知觉，是醒悟过来的知觉，他们里面有一个知觉在那认路。好，那所以当外面的光都没有的时候，只有那个常常不借着外面的眼睛在看外面的光在活的人，他可以活下去。那我觉得我们今天信徒也是这样，今天你是不是常常借着你外面的感官在生活，你常常凭着你外面的感觉，你外面的认知，你外面的看见听见，在决定你的生活，在过你的生活，还是你常常里面，常常在倚靠着里面的这位神，在过生活？这就是刚刚我们那一位姊妹的情形。哇，她可以又知道颁布了什么了，国家又颁布了什么，哇，什么多严重？对，因为她靠着外面的那一些在过生活。当然，我们要有这些知识，我们不是说我们越无知越好，不是这样。可是神知道有些事情我们刚好就是不知道的时候，神可以保守。如果我们活在他的里面的话，我们不需要好像遇到什么事就哇糟了糟了完蛋了，你不需要完蛋了。如果基督在你的里面，基督在你的里面可以成为你有荣耀的盼望，有荣耀的盼望，不是黑暗的，是有荣耀的，是有盼望的，不是无助的。这不管你任逢何情景，只要你一直连于他，他可以成为你有荣耀的盼望。那一次在那样雾茫茫的伦敦的整个的城市里面，只有一处有亮光，你知道在哪里？就是有一个教堂，它非常的高，非常的高，它耸入云端，好，高耸入云端。然后呢，那个教堂的那个高处的地方呢，它有一个玻璃，在圣殿那个地方，它有一个透明的玻璃，所以呢，那个阳光可以透过那个玻璃照在那个教堂的里面。所以当全城市都黑暗的里面的时候，只有那个地方有光。我就是说，有一天会有一个日子来临。整个世界的经济是完全的萧条，整个的政治各方面是民与民
打仗，国与国，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多处都有地震、饥荒、灾难，多处有这样的时候。可是呢，有一批人，他们的里面仍然有光。为什么？因为他已经习惯让他们心灵的眼睛常常注视在这个天堂的荣光。他不是在地上跟着人家汲汲营营，跟着人家在这积攒钱财，预防这个那个，他不是在那害怕的这些，他里面一直有一个眼睛，他一直敞开他的天窗，朝向天堂的那一方，就在里面。所以当别人在那哀哭，在那里觉得叹息，日子好难过，可是他里面有喜乐，有平安。可是弟兄姊妹，那是需要你借着平常，你就常常来靠近他，常常来亲近他，好让基督的光常常照在你的里面，常常照在你的里面。好，常常回到里面来寻求他的面，安息在他的里面。我觉得这件事是我们要一直操练的。我那一天回到洛杉矶以后，其实我自己还有很多事要办，哈，我有那个 mileage plus 哈，那我需要订一张机票到别州去，这样，那我在那个地方，可是我那个里程数啊，那个累计里程数，我不知道放在哪里了。好，那我这一次我上一次回洛杉矶，我必须要去订这个机票，所以我就，可是呢，因为被那个姊妹的一些事情呢、哦，就这样早上又陪她哈、哦、处理一些事情，然后一直到晚上哈、哦，差不多九点多我才有办法回到家，礼拜一，而礼拜二一早我就要回圣何塞了，这样哈、哦，那我九点多回到那边了哈。哦，我除了这个机票要订，然后我还有一些电话要打，还有要整理行李，还有很多事要做，所以九点多回到家，实在很赶了哈。可是我一个天然人会觉得，我要赶快找那个里程数，累计里程数我到底放到哪里去？这里有一叠的文件，那里有一叠文件，我又没有在那边哈，这样一个月才回去一次。不记得到底放在哪里，这样我就觉得我找那个不知道要找多久，这样哈。虽然时间很赶，可是我就觉得就是一个感动，我还是要先亲近主。好，已经一天在外面了，我就回来还是要先亲近主，所以我就坐在那里，我就先亲近主。我说主啊，我要你，我实在需要你。好，他说主啊，你要让我明白，让我知道哈，那个东西在哪里哈，我的那个累计里程数放在哪里？你要带领我，还有那么多事要处理啊，主，你要带领我。那我不是只是在祷告这些事，我只是先用一些时间先来爱他，先来亲近他，爱他啊，然后才把这个事交在他的手中。然后我睁开眼睛一看。我就眼睛所看的那个地方，我手一摸就找出来了，在累计里程数就在那里。哎呀，我好感谢主哦。然后接着，哎呀，要用英文哦订那个机票哈、哦，要跟他讲这个 mileage plus， 我不知道要怎么讲哈、哦。祷告主，求主帮助我。然后就开始打电话，跟他讲，好、哦、感谢主，机票订完了，哦，就觉得好快乐，然后主就帮助我一件事一件事就解决了。好，那后来我回来以后上个礼拜有一天我有一件事情要打电话，因为我接到电话以后，我就需要打电话回洛杉矶跟他们交代一些事情，这样。然后呢，我就明明记得我那个电话，洛杉矶的弟兄姊妹的电话簿是放那里的，怎么找就找不到。 然后我到别地方又找，又是找不到，怎么样找都找不到，里面就觉得好像应该先来问主，可是我就觉得明明就这里嘛，我就拼命找，可是还是找不到，时间来不及了，来不及了，我就不管了，我就说，我就还是安息下，我说主啊，让我知道我那个电话簿放在哪里，我只这样安息下来，不到一分钟，不到一分钟，我只这样一安息下来，一问主，哎，不到一分钟，主就告诉我，就在我带回来的黑色的旅行袋的里面。我一打开，果然是就在那个地方，跟别的东西夹在一起。哎呀，我就觉得说，有时候我们就是不愿意先安息下来问他，这件事常常还是会忘掉。有一个我们太有把握了，应该就在那里，所以就拼命找，不信再找，不信再找，就是不肯安息下来问主。那可是当我们愿意安息下来，基督真的在我们里面成为有荣耀的盼望，真的是有荣耀的盼望。我觉得实在很感谢主，我们需要在生活里面常常这样的操练，常常这样的操练。我们看二十节，第三章二十节，我们一起来念。谢谢。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我们所求所想的。好，神不是能照着你所听见的充充足足成就一切你所求所想的，神也不是能够照着你眼睛所看见的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你所求所想。他说神能照着运行在你心里的大力。所以今天很重要的不是你听了多少道，不是你看过多少的神迹奇事能够叫你有信心。他说今天你很重要的就是你要花时间让它运行在你的身上。神能照着这个运行在我们里面的这个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那他怎么样运行在我们身上？你要给他时间来运行啊，你要花时间来到他的面前，花时间来到他的面前。有些人他好像每天都在聚会，这里有聚会就参加，明天那里那一天有聚会，他好像每天都在聚会。可是问题是他需要问自己，他参加每一堂聚会的时候有没有让神运行在他的里面，他有没有感觉到神的运行在他里面。如果没有，那个聚会只会给他很短暂的听见一些新鲜的道理，觉得哇很过瘾，哇我又知道了，知道与你何异呢，知道与你何异呢。所以弟兄姊妹，你必须给自己有时间来单独跟他在一起。你在私底下的生活你怎么过生活，有没有让他来运行在你的身上？如果你这样，你可以像那个大陆那个五十几岁的老太太，他可以那么清楚，他听得到很少，可是他听了就去做了。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我们有那么多次听到有关神啊，向那信他的人所显的能力何等浩大。那你知道神是那么又真又活的神，那当你生病的时候，你愿不愿来依靠他？你可以知道耶稣是医治人的，耶稣说了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变得医治，可是当你生病的时候，你愿不愿来依靠他？如果你一生病了还是马上照你本来的，这时候就是该吃阿司匹林，那时候就是该怎么样， 那你知道，你知道因他受别鞭伤，叫我们得医治，与你何异呢？所以我们必须在你遇到身体的需要的时候，你遇到你经济上的难处的时候，你愿不愿来到他的面前，让他运行在你的身上，好叫你经历他的大能大力，好叫他有机会可以让你去经历到他能够成就一切，充充足足成就一切，超过你所求所想。就是你愿不愿意给他机会来做，神有机会让你来经历他，那你愿不愿把握这个机会来经历他？所以我觉得，我发现都不在乎我们本来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可能我们本来是一个很胆小的人，很容易猜疑的人，我们本来也很没有爱心，本来也是很讨人厌的，人家都很不喜欢我这个人啊，本来学历也很低，头脑也很笨，就像我们前几天那个宣教师讲到，好像从小人家称他白痴啊，这些都没关系，最重要我觉得只要一个顺服的人就够了。我觉得在一个顺服的人，那个听了就去顺服去做的人身上就有指望，就有指望，神就有办法。所以耶稣在地上好像故意的，故意，你看全世界那么多人啊，他故意选什么？选那些渔夫啊，最粗的老粗，没学问。没学问也还没关系，稍微有爱心一点也好，也没爱心，好，然后呢，也没有勇敢，也没有坚定的个性，所有什么好的品德好像他们身上都没有，但是好像耶稣故意选这样的人，可是神能运行在这些人的身上，充充足足的成就我们所能够想象的事情，建立了教会一个又一个，那么多的神迹奇事那样彰显，为什么？因为神运行在他们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最重要的就是你有没有给神时间来运行在你的身上，你能不能花时间跟他在一起，让他那样做工在你的身上。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你真的在你的生活里面开始花时间来亲近神。一个人只要在你的生活里面开始早上起来就是要来寻求他，花时间跟他在一起，就有指望了。虽然刚开始好像很挣扎，因为天然人很不容易安静下来，天然人就是很喜欢做属地的外面感官很有感觉的东西，听很有感觉的东西，摸很有感觉的事情。可是有一天会像伦敦的那个城市一样，黑暗来临的时候，所有外面可快乐的东西都挪开了，那时候你里面有没有感觉，你对神有没有感觉，那才决定你活不活得下去啊。所以我们实在很需要听了真实这样去做。我上次回洛杉矶去，我们有一个姊妹，她就交通哦，那她交通那个约翰一书嘛，哈，约翰一书那里讲到，她说，小姊妹呐，哈，我写给你们的哈，都那个你们，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啊，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好，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好，然后讲到说，你们务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若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那我们这一位姊妹，她就交通啊，她就说，她那时候，从大陆来到美国哈，然后人家就带他去一个教会，就信了耶稣，哈， 受洗完，那就有人又带他来我们教会来追求，就一来追求以后，哇，他整个就很渴慕，每次听见什么他就回去做，听见什么他就回去做，他说他整个人就一直的进步，一直的往前进啊。他说他身上有那个慢性鼻窦炎，就这样得了医治。你知道他是个学医的，学医的，所以他向来生什么病啊，都是赶快知道吃什么药，赶快怎么处理的。好，可是他来听了这样的道以后，知道耶稣是我们灵魂的大医生，所以他就开始生病。好，那个发烧啊，感冒啊，那么厉害，他就一夜在那赞美啊哈，在那斥责那个感冒这样哈，隔天早上起来就完全好了，哇，他都吓了一跳，真的那么奇妙。以后呢，他就为他自己的慢性鼻窦炎祷告，哎，也得医治了。那他说他整个的生命就这样一直往前进，一直往前进。后来呢，他的先生从大陆来。先生呢就不想来聚会，所以他只好要陪他先生，渐渐就没来聚会了，以后他就，他先生说，要我们就去美国人教会，可以听听英文啊，好，所以他就变成只好陪他先生去美国人教会，好，可以多听一些英文，以后就都没有来聚会，好，那他说后来他，整个就生命不进则退啊，他就整个停止了，然后就落后了一大段。以后后来他遭遇到很大的一个事情哈，后来又打电话给我们，然后我们又服侍他，他开始再回来教会追求。那他为什么交通这段？因为我离开洛杉矶来到这里啊，那他们会觉得很舍不得啊哈，那可是他就是交通就是彼此勉励哈，就是说虽然牧师不在了呢，可是我们可以把他起初所告诉我们的呢好好去做，我们一样就是可以一直的往前去。所以他本来刚离开的一段日子里面，他就心里很难过，常常觉得吃不饱啊等等的，就这样哈，觉得很难过。可是后来呢，我上次回去的时候跟他们讲到，他们可以把这个内在生活的信息在每一次的小组里面，在大家一星期听了以后来，大家交通，然后在生活里面操练。以后他说他又开始了。所以他又开始了，他就发现说，对，其实在听那个起初所听见的，他觉得那么宝贵，他就回想他起初是那样的认真的听，而且去顺服，所以他身上的病也一个一个得医治，生命也这样一直往前去，一直的长进。那我就是想到说，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你听得到，将来神就是借你所听的道要审判你，你知道吗？耶稣说我不审判你们，我的道要审判你们。所以当你听得到，你生活遇到这样的事的时候，你有没有这样子的照着你所听的去做？我们一位同工，就是前天哈，礼拜五我们同工会我们要同工会开始之前呢，我就忽然间接到他的电话，他就告诉我说他一天呢，鼻水都一直流不止啊哈，好像那个感冒啊，他觉得他想回家休息啊，就说今天不来同工会了。然后我说你还是来好不好，我说我们为你祷告哈，主耶稣会医治你哈，我说你要这样去经历神哈，我就是把该说的跟他说，我说可是由你自己决定哈，这样。那感谢主，哎，没多久以后发现他出现了，他来到我们当中。那他就告诉我们说，他听了我讲了以后，他就决定要来，他就开始开车。他说他一开始 开车的时候还没有想到，可是他一开始上 freeway 的时候，忽然就想起说，江姐跟我们讲说，这个生病的时候要赞美哈，要赞美哈，是吧？他说他才开始一这样想了以后呢，他的鼻水就停止了，流了。好，那感谢主，真的，你听了这个道，如果你一生病了，你还是照你过去的方式在生活，你永远不会去经历神的大能的，这奥秘对你永远还是奥秘的。你必须是在生病的时候，你必须是在遇见难处的时候，你在那里借着所听的道，在那赞美，在那经历神，依靠神，你就发现基督在我的里面真的成为有荣耀的盼望。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因为基督的能力在我的软弱上显得完全，那是借着你在那里顺服神，不体贴自己的肉体去经历，去经历它。如果你要认识这个测不透的丰富，多么需要你去顺服它。有很多人喜欢耶稣，你来来充满我，住在我的里面，然后呢，听我的，听我的，主啊，把我找一个最好的工作，主啊，把我找一个最漂亮的姊妹，主啊，住到我的里面来，然后听我的，不可能的。耶稣来是要做什么？他说，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我不是来帮助你，我是要来叫你听我的。所以你要求主住进来，住进来不是来帮助我，只是说你要我住进来，就是开始你要来听我的。所以弟兄姊妹，你需要知道你在追求什么，你在追求这位宇宙的王，荣耀的王，这位宇宙的真神住到你的里面意味着什么？就是主，我开始全心要听你的，我真实要听你的，我真实要听你的。好，那我们需要把我们整个的注意力要在他的身上，在他的身上。我们当中有很多人，我昨天早上我就特别想到说，啊，主啊，我的同工哦，好像有那么多个，一个个都是小时候受伤的啦，然后都是那个很深的捆绑在身上，很逆向的啦，很不容易开口的，好像要祷告一句话都要挤好久，然后挤出一句话的。哦，我就跟主讲说，主啊，我那么多同工都是这样子的，主你真的要来释放啊。你知道一个拓荒的工作，如果你同工都是这样，是很不容易的。那我就是决心要好好为他们征战。那感谢主，我觉得他们那么听话，他们真实愿意起来突破他自己，愿意顺服神，因为那个是个捆绑。我就是告诉他说，那是个捆绑，从小时候一直被打骂打骂，被贬损，那个把你压压压压下去，以至于呢好像习惯都不讲话，在众人间习惯是局外人，这样都不讲话的，那这个很深的捆绑在你身上，你不要觉得那是你。所以你需要借着一直的释放，一直的开口祷告赞美，继续的释放，直到你挣脱那个捆绑。你会发现世界上有太多可怜的人，可是其实都是仇敌借着各样的扭曲的事来挟制人的，叫人离开了神本来创造他该有的神儿子的自由的荣耀，而活得悲悲惨惨，可可怜怜的。有很多是仇敌的挟制，你知道吗？那个史密斯，Vigorswell 就是 维格斯维尔哈，我们后面写不促增长的信心那一位弟兄，他呢有一段时间有好几个都是那个弯的驼背，驼得很厉害很厉害的人，整个脊椎都这样弯曲的来到他的面前，他就是斥责那个鬼从他里面出去，斥责那种捆绑他辖制他们这样脊椎这么弯曲的那个仇敌出去，一个个都出去了，那一个个人都站挺起来了，挺直起来了。所以世界上有很多很可怜的，其实是仇敌在辖制。所以你不要觉得说我个性就是这么内向，我就是这样，你会连开一句口来赞美这位真神都要那么久才挤出一句话，那是个捆绑，那不是你，那是个捆绑的灵在你身上，所以你需要这样一直的赞美来突破那个捆绑，来刺着那个捆绑，就是你需要恨恶那个瑕疵在你的身上。那感谢主，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姊妹愿意这样做，哎呀，每一次他们一开口祷告，我真的觉得神那么喜悦。所以今天早上这样子的祷告，反而越捆绑的人祷告的越多，觉得神的同在就更大的浇灌下来。这样姊妹，你有没有感觉他今天同在那么特别？因为有人在这里顺服，有人在那突破那个己，不体贴自己的感觉，在那顺服神，所以神的同在那么丰富。今天如果你要越多的经历这个奥秘，很重要的就是你要听他，这是我的爱子，你要听他，你不要再靠你的感觉在那过生活，痛的感觉，不舒服的感觉，难过的感觉，不要让那些感觉一直在掌握你，而要你起来管制这些感觉，赶走这些感觉，让主耶稣掌权在你的身上，这样这个奥秘就对你大大的开启。基督已经在你的里面，基督已经在你的里面，可是你要让它运行，你要让它运行，敞开你的心让它来运行，接着听它的话让它运行。在这个地上有一个律，所有大自然的律里面你都要去符合它了，它才运作，对不对？大自然的律，神的律也是，你需要去符合了神的法则了，它才运作。也就是你需要敞开你的心门了，把你的心门敞开。我真的求主把那个释放的灵充满在我们当中。我相信我们当中有很多思想型的人，硕士博士，习惯做研究，习惯思想，不习惯开口。那我认识那个别州有好几个太太，他们就告诉我，他们先生都是博士的，所以回到家都不爱讲话，越不讲话太太的话就越多，越没有人跟他讲话。那你思想型的人呢，就是习惯思考，耶稣讲一句话，然后就开始思想思想，很有道理，很有道理。耶稣说，我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我的宝座，凡知道在我面前欢呼的，他们必在我脸上的光里行走。很有道理，很有道理。可是还是不开口，有什么用呢？真的道与你何异呢？神伟大的救恩与你何异呢？你需要开口，你需要照着神的话，神那个做事的法则，神属灵的运作的方法来做，就是要敞开你的心灵，大声的赞美。你知道那一位写那个不住增长的信心那一位作者，人家称他为信心的使徒。为什么是信？他称为信心的使徒。啊，人家说从他的身上看见的就是说不出的，像小孩子一样的单纯，就是神怎么说他就怎么信，单纯。 还有在他身上你看见就是光明，没有黑暗。所以他常常哦，在一个场合哦，在一个场合，例如啊，他去一个地方，看见人家有一个表演，就是那个火哦，火烧的柴哦，就从上面山上面就这样下来，好像那个瀑布一样，火的瀑布这样下来哈、哦，大家都在看那个这样下来，他看到那个下来以后就哈利路亚，就在很大声，哇，那个他的那个声音，那他去听那个，因为什么？因为他很感动，他就说：“哦，主啊，你在我的里面也要像瀑布一样这样涌出来。”他就是整个的大自然，他就是常常想到神，然后他很自然就哈利路亚啊，他去看那个弥赛亚剧啊，哈，人家最后在唱哈利路亚，全体都站起来啊，全体站起来哈利路亚这样啊，人家演奏完了以后。他就好大声的哈利路亚，哦，响过整个的歌剧院。那个隔天的那个报纸，有一个作者就写，我一生没有听过这么洪亮的声音了。神的儿女应该这样，常常像小孩子一样，看到神的伟大，听到神的那么奇妙的作为，就哈利路亚，就要来呼喊。儿子看了就这样，嗯，听了，嗯，这叫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神。你要尽你一切的感情来爱他，来爱他，在他面前呼喊，不要常常感觉我的面子，我不好意思，常常突破，没有我，只有你，主只有你。愿你兴旺，愿我衰微。如果我们在生活里面常常忘掉我，只想到主，我就是要顺服你，我就是要顺服你，我要赶走一切的黑暗，我不让任何的瑕疵在我的身上，仇敌喜欢瑕疵我，主，我就是越要你的医治临到我，你的荣耀要显在我的身上。我们有一个这样恨恶仇敌的心，主伟大的救恩就更大的运行在我们的身上。还有我们在生活里面一定要花时间，每一个人从早起来，愿起来渴慕他，付代价起来渴慕他。我昨天也是有一些事，因为有别那个国际的长途电话很晚打来，所以讲得很晚，一些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我昨天很晚睡觉，所以我早上4点多就起来了，醒来就在那亲近主，啊、哦，又睡着了，然后可是一醒了，马上说主对不起，马上再来亲近主，好，再来亲近主，所以早上在那一直很挣扎，很挣扎。所以也没有感觉到主同在很丰富，因为在疲倦的里面没有感觉到什么。可是我今天一坐到这，主的同在那么丰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主面前的付的代价所追求都不会是突然的。有时候在你那好像牺牲自己的睡眠起来追求主，似乎在那时候是一个疲倦的感觉，好像没有觉得很丰富。可是你会发现忽然间主会给你奖赏的，你每一分钟花时间在主面前都不会是突然的，所以你要起来追求他，不要过安逸的生活，要起来追求他。如果这个奥秘到如今对你而言仍然是奥秘，一定要跟主讲，主啊，开我的眼，让我认识基督在我的里面何等荣耀，实在是我有荣耀的盼望。我们一起来唱238首。238首，好不好？我们好好的敞开心门。这里副歌讲到说，帮助我，那个他说帮助我要把心灵的窗户打开，朝向天堂，一直的赞美敬拜他，好让主让我可以活在哈利路亚这一方。好， 我们起立唱，那我们起立唱，以后你渴慕要被主释放。如果你觉得在你身上有什么的捆绑，无论是身体的疾病，或者性情上、灵魂上的一些捆绑，你要主要得着释放的，你可以来前面追求。在前面，神的同在真的是特别的，特别的。你可以来到前面追求，求主荣耀的释放那样临到我们一个人的身上。如果你很少开口在主面前好好的欢呼，好好的赞美的，好不好？今天是一个机会，你好好在主面前这样释放，进入属灵的定律里面。而且不止今天，愿你带回家去，在你的生活里面常常做一个哈利路亚的人，赞美神的人。Thank you.